稣，我们再一次一起来到你的面前，求你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怎么样给我们一个 pastoral heart， 一个牧人的心，让我们来照着你的心意来一起把孩子们带到你的面前，也得着你做他们永远的生命。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个我要请那个 Esther 上来。我想他上来的话，你们知不知道他要 present 的是我们在课程要求里面的功课，就是我们这一堂课呢是认识孩子在神眼中的价值，这一部分哈。所以要每一个人呢认领一个孩子，你用四个礼拜的时间。我原来是希望说大家在课程之前就已经做好这个功课，但是如果你现在开始的话，你有四个礼拜的时间来观察他，写下他第一个性格的特质，第二个学习的态度，第三个对救恩的认识，与主的关系，还有你对他在未来一年的计划。所以这是我们这一个这一季就是这一个部分不一季，只有一个月的时间呢，大家希望能够我们一起来学习，我们来怎么样来认识一个孩子在神眼中的价值。我们请 Esther 上来给我们做一个示范或者分享。
我认领的是一个高中生，他性格特质就是这个孩子比较认真，比较理性，然后他很有主见，他学习态度呢，他对学习很认真很负责，对于所交给的作业会努力认真的要去完成，而且他就是会排优先次序选那个重要的事情做。通常他自己讲呢，他说如果他第一次没有明白的话，他会要花时间再去多读几次直到明白为止，他所要学习的东西他也会想要去应用。他对救恩的认识我跟他谈过，我觉得他明白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他所成就的赦免了他的罪，并且他也知道我们因着这些事情我们不会去地狱，但是我请他自己解释救恩的时候，他还不能够讲得很清楚，但是他很愿意学很愿意去传福音，很愿意要他的亲人要他的朋友得救。他跟主的关系他目前圣经不是特别熟，但是他每天都有基本上都有晨更，他自己也希望能够更多的在主的话语上有多的学习能够应用，然后他跟主的经历他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经历，他对主很有心，他愿意认识神经历神并且讨神喜悦。那对他一年的计划我觉得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对我自己的要求，我自己我觉得这件事情我需要好好的依靠神，每天与神亲近，而且我也要求神真的鉴察我的心，提醒我，因为我觉得我脑子里面虽然知道我是大牧人手下的小牧人，但是实际上做事的时候有时候态度跟方式实际上是故宫的，所以我希望求神要在这件事情上在我里面做工，让我能够被转过来。另外我也要就是求主提醒我自己，因为这个小羊是主的羊不是我的，那我在这件事情上看顾这个小羊的时候要忠心，而且我所要做的并不是培养出另外一个我来，或者说是我所喜悦的，而是主所喜悦的。我自己有一个目标，就是像保罗在哥罗西书一章28节29节所说的，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地引到神面前，我也为此劳苦，照着他在我里面运用的大能尽心竭力。那对他的计划我们因为之前已经在一起有一段时间学习了，所以下一个阶段我们希望能够在实际生活中对神能够有更深的认识和经历，所以我们是准备先开始用6周的时间一起学加拉太书，配合教会的计划，然后有1周的总结，然后在接下来的8周继续学门徒培训的 1A， 然后加2周的总结，然后再接下来是学罗马书，总共16周加1周总结，再接下来是8周的时间学习门徒培训的 1B 加上2周总结。所以总的来说这一年的计划是24周查经，20周的门徒培训，总共44周。那我其实我自己是一方面恐惧战惊，因为我觉得我知道我自己对神的认识并不是很深，而且我语言上有问题，那而且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并不是很多，所以这件事情我觉得 我需要好好的依靠神。我另外一方面又很有喜乐有盼望，因为我知道神要做工，所以我要等着看神在我们身上怎么做工。希望通过这一年的学习，我们两个人都能够更多的认识神，更多的经历神，讨神喜悦。
有没有很感动啊？这个我觉得这个孩子好幸运哦。有没有觉得啊？我们今天在座的，在我们这里的有大概我想应该有40来位的我们一起来学习哈。那我们教会在从我算从5岁以上好了，从5岁以上到11岁的孩子有多少？培明知不知道？或是文涛？Butterfly 开始，41、42个孩子，我们再加上将近20来位的初中生、高中生，所以在我们中间18岁以下的应该有70位，60、70位。对，那如果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如果有45个学员，那我们就有45个学生，从5岁到18岁，他们可以有一个人认领他们，你觉得他们幸不幸运？不幸运啊？你们是不是希望你们有一个孩子，你们的孩子被人这样子来带领，在未来一年的时间，不希望啊？我那天听到一个妈妈说，她说她要她的老师或者什么，她只要管好圣经就好，他的生活不用管，他们怎么过日子不用管啊。但是我想，如果有人能够照着圣经的原则来带领我们的孩子怎么样来过生活，好，能够教导他们主的话，然后应用在他们的生活上，我觉得这个孩子真是非常的蒙祝福，真是非常蒙祝福。所以我希望，如果你们还没有决心要来做这门功课，好不好？好好的在主面前祷告，好不好？然后好好的祷告，然后你认真的从心里面来做这一门功课才会有用处。然后呢，你也真的是认领一个孩子啊，就认领一个孩子，我们就从小处着手。我相信这一年的时间里面，一定会给你带来一个很不一样的一个结果哈。当我们以后再来面对孩子，再来教导他们啊，把他们带到主面前，我相信这一年很认真的学习，一定会带给一定会给他们。一定会给你自己带来很不一样的另一个阶段。那今天我们要讲的下一个题目呢，是讲到儿童的灵与魂与身子。那我看我们在这个我们的讲义上哈，都看到了，我画了一个图画，对不对？所以呢，我们的我想这个应该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对我们来说都不是新鲜的事情，对不对？所以神当初造人的时候，他造第一个人的时候，他用尘土造所有的生物，对不对？包括我们的人在内。所以第一个出现的是我们的身体，然后照着神的形象和样式造人。那把这个人的这个形体造好了以后呢，神做了一个最后一个动作，是他在造所有其他的万物都没有做的，是什么样的动作？就是这一节圣经里面讲的，他说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那这口气呢，那圣经中的翻译跟灵是一样的，所以你若把它翻译成说把灵吹在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魂啊，这个 living soul with a spirit。 所以人在所有的受造之物里面呢，有一个东西是不一样的，在所有其他的受造之物你都找不到的。那当然今天可能我们在神学上有一些人会有争论啦，到底这个灵魂是合在一起的啦，还是到底可能不只是三元，可能有多元的啦，齁，也有人认为是一元的啦，也有人认为二元的，二元里面第二元里面又分成好多元啊，有各式各样，但是各式各样圣经的这个解说齁。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不能够否认的，就是我们这个人的里面有灵有魂有体。 啊，不管你叫它是什么东西，除了我们这个外面看得到的东西以外呢，我们还有一个看不见的，在人里头有个看不见的一个境界。那在这看不见的里面呢，还有多的一个 element， 多一个东西呢，是神造人的时候特别给人的，那就是我们里面的灵。那这个灵呢，我们必须要非常认真的啊来思考它，而且要 recognize， 要承认它。那不仅是在你的里面，在我的里面，而且也在我们那个小小孩啊，刚生的 baby， 在他的婴儿的里面，这是我们常常会忽略的。我想这个道理，可能大家听了觉得，哎呀，这个难道每天听了耳朵都要生茧了？对，可是我们常常忽略，在我们的孩子里面，他有灵。有没有注意到呢 ？Jackie 有没有注意到？你女儿里面有灵，啊，除了她的顽皮捣蛋，她的 strong will 里面，哈，她有一个灵，对不对？哦，啊，她里面有一个灵，这个灵是神特别给我们的。而这个灵呢，为什么神要给这个灵放在我们的里面呢？特别放在人里面，它的 purpose， 它的目的是什么？神是一个灵，对不对？啊，如果今天人不是一个灵的话，神跟人是没有办法建立一个关系的，除非这个人是灵。所以今天狗跟猫，它没有办法跟神建立关系，它不需要在路边摆一个 土地庙啊，或者树里面它来拜一拜，它不需要它跟任何的那个造它的神来建立关系。但是人里面，如果它没有这个灵，它是没有办法跟神建立关系。所以神今天把这个灵放在我们人的里面，除了照他的形象和样式照他以外，他还把这个灵放在里面，因为神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有一个目的，他要我们跟他建立关系。而这是我们人受造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而且是可能是最重要也是唯一的一个目的，就是我们要跟神建立关系。好，那所以当我们在这里呢，我们来带领我们的孩子，我们来认识孩子在神眼中的价值呢，这个是我希望大家我们里面，如果你不是那么认同的话呢，我想我们都可能还需要再有一个更深的祷告哈，求这个事情呢，这个神造人，他把灵放在我们的里面，这成为我们的一个 conviction， 是我们真的相信这件事。所以我们每一次看到我们的孩子的时候，我们在教养他的时候，或者我们在家里面的时候啊，或者我们在喂奶的时候啊，当我们第一次用我们的双手接到那个孩子，护士把他抱到我的手中的时候，哎呀，我马上里头就知道这个孩子在他这么漂亮的外表，这么多像我的那个表情的里面，在他的深处，他有一个东西是他的灵，而这可能是他这一生中最大最大的需要，这是他最大的。但是我觉得呢，这个观念哈，不太常在我们的里面出现，不太常在我们做父母的人里面出现，更不常在逐日学老师的里面出现。那我觉得我很感恩，就是刚刚那个 Esther 哈，他其实带领孩子的这个服事呢，其实他是来我们教会以后才开始的，对不对 ？Esther 算是这样，对不对？哈，所以才一年多的时间。但是我刚刚听他见证的时候，我也很少有机会听他做见证。所以呢，我刚刚听他做见证的时候，我心里面很感恩。那他能够分辨，就是那个牧人的心肠跟雇工的心肠有什么不同。那今天呢，如果今天把神把孩子，不管是托在我的家里，还是托在我的班上，或者在我的周围，在我的教会的里面，那我到底是大牧人底下的那个小牧人啊，能够因着爱神，我能够爱他的小羊，我能够喂养他的小羊，我是存这样的心态呢，还是我只是雇工不得已的啊？那这个就差别就很大。如果今天我们真是牧人的话，我就非常非常 pay attention 这个羊他到底是有什么需要，他真正的需要我为他祷告，神要开启我们说他真正的需要是在他的灵里面啊，真正需要是在他的灵里面。今天我们每一个父母也是我们孩子，除了上个礼拜我说每一个父母都是小孩子儿童的属灵教育的启蒙老师，这是神给我们父母的责任。所以从前没有这个儿童主日学，没有青少年的 program， 没有 youth pastor， 啊 pastor 也没有，只有一个 pastor， 对不对啊？所以但是呢，今天我们在今天因为各种文化各种各方面的需要，对，那我们今天一起 来把神放在我们中间的孩子。 It takes a whole village to raise a child， 这是非洲人讲的一个谚语，对不对？所以今天所有的孩子在我们中间，即使我今天我不在儿童主日学，我看到我们教会的孩子，我都很爱，我很 care，我很在乎他们将来长大是怎么样。我跟英文组的人，我去跟他们教授，我说 I pray，我说跟你们祷告，我说今天在我们中间坐在底下这三四十个孩子里头，我说将来有一天要出全时间服侍主的传道人，要有 missionary， 可能他们将来不知道到哪里去，到墨西哥，到南美洲，到非洲或者就在这个本地，他们成为一个福音的使者，不晓得，对不对？我非常 care about 他们将来在神眼中他要成为什么样的人。他不会永远停留在七八岁，他不会永远停留在十二岁，不会停留在十七岁。所以呢，今天我想这是第一点呢，我希望说能够不能再有时间一直讲下去了但是我希望我们，如果你里面没有觉得说这么 strongly 在你里头，你认识 recognize 而且承认每一个孩子的里面那个最重要的受造，最重要的一个也是一个礼物呢，是他里面的灵。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那因为有这个灵的缘故，所以神要跟我们建立关系，要跟你的孩子建立关系，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在这个灵里面。所以所有的救恩，不管是大人孩子，他的救恩一定是从灵开始，第一步的救恩一定是在灵里面发生的。所以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一节，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去读若有人那节圣经第一句怎么讲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对，那你用什么接待？用什么接待？用你的心，对不对？在你的最深之处你要接待他。那神是一个灵，他要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今天这第一步呢，就是这个灵他要有一个功用，就是他把他的门打开，然后他说主耶稣我愿意接待你。当圣灵在叩门的时候，主耶稣在叩门的时候，你把门打开，然后把他接进来，这是孩子们的第一步，也是大人的第一步。我把我的灵打开，说主啊你进来，你住在我的里面，我接待你，然后我因为接待你，我就是信你名的人我就得着一个权柄做神的儿女。而这个儿女的身份，这个生命不是从人来的，不是从血气生，不是从情欲生，不是从人生，乃是从神生的。所以第一步重生呢，它必须是一定要灵。这是我希望每一个老师，我们在这个点上非常非常的清楚。所以今天孩子他说我愿意相信他能够讲很多很多的道理，可是他从来没有在他的里头有这么一步路，他可以把旧约的圣经讲得很清楚，所有的故事，但以理的故事大卫的故事所有的这个保罗的故事，这个主耶稣的故事都讲得非常的清楚。但是呢，他没有这一步，他还不是神的儿女。所有的我们带我们的孩子们得救，这是第一步。所以孩子到底有没有得救？常常这是我们做父母或是做老师，我们里面非常 care 的一件事情，对不对？那到底他有没有得救？那当然我们今天很难说，我们今天不是神，我们很难说这个孩子到底得救没有，对，除非说我们今天能够在灵里面碰一碰他，如果我们真是觉得他没有任何生命的迹象或者不是生命的迹象，没有那个属灵生命的那个迹象，他没有任何的反应那可能我们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疑问，就是他到底有没有重生得救那如果没有经过这样的，可以一般来说我们没有这个接触的机会，有时候真的是很难说，而且我们就很 worry。 可是如果今天我们足够为他来祷告，做父母的做老师，你为你的孩子祷告，其实你神应该会给你智慧，给你判断，知道这个孩子到底他的灵里头有没有重生。那什么叫做重生？如果今天你们要带你们的孩子重生得救，因为所有跟神的关系就从这一步开始，所以这一步非常非常的重要。我希望每一个主日学的老师都觉得这件事情是你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你要让孩子能够明白什么样叫做能够重生。当然这个选择在他的手中他要怎么去回应 也是在他的手中，可是能够告诉他这条道路是我们的责任。什么叫做重生？你自己讲不讲？所以上次我出了题目要大家写，如果你没写你回家要写，这样子我们教起来我们里面才会有把握。什么叫做重生？什么叫生？好了，好不好？你孩子怎么生出来？还就这么生出来了，对吧？生出来它是一个生命，对不对？所以这叫做生，一个 birth 呢，就是说 它有一个生命，好，产生了，那这叫做 birth， 是一个生。对，那重生呢，那就是也是一个 birth， 它也是一个生命产生，只是这个生命的产生呢，它是一个属灵的生命。那这个属灵生命你就看不到啊，对不对？所以你要怎么去解释呢？我有一次我在跟年轻人在一起的时候，我就拿了这个，我就想不出来要怎么样。我常常跟他们讲重生的道哈。那有一次呢，我就跟他们讲说，这个是我哈，那本来就是我，对不对？所以这个生命呢，是我从我的爸爸妈妈里面出来的。就是我们都从每一个人都有这个生命，对，然后每一个人都长得啊，都像谁啊，像谁，大眼睛小眼睛啊，这个黑皮肤黑头发呀，高鼻子啊，大嘴巴呀，啊，那我们就有一个生命，对不对？然后这个生命它有很多生命的迹象，它会动啊，它会吵啊，它会啊，这个会有发出味道，会臭啊，啊，这都是生命的迹象，对不对？哈，所以呢，这个生命呢，我们非常的了解。可是在我们那个灵，从灵而生的那个生命，从灵生的才是灵，对不对？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所以我们有了肉身的生命，然后有一天我们重生的时候呢，就有另外一个生命在我们里面产生，啊，这个生命呢，在我们的里面，对不对？所以呢，有一个外面的生命，然后也有一个里面的生命，那这个里面的人，这个 inner man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你里面有没有这个里面的人？我们做父母的跟我们做老师的，你有没有知道你里面有一个人？有哈，你里面有一个人，然后你告诉这个孩子们，当他重生以后，他必须要 pay attention， 在他的里面有一个人，而这是我们常常没有告诉孩子的。所以孩子长大很久呢，哎呀，都还是 take instruction， 对，我们告诉他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但是呢，他跟里面的那个人，他里头那个从灵生的那个重生的生命，他跟神没有发生关系，啊，这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情。对，这是从灵的救恩是我们得救的第一步。好，那儿童的心智，情感意志，那就是中间我们那个魂的那个部分，他的心思情感意志，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 personality， 这是我们每一个我们大家都非常重视，对吧？非常这个我们一讲一个孩子的时候，那都是讲他这个魂的这个部分，那这也是他们最有趣的一部分，我们最喜欢研究的一部分，就是他们的心思、他们的情感、他们的意志，对不对？那这个心思情感意志，他的魂的这个部分呢，到底我们要怎么样来看待他？你怎么看待你的这个孩子？在这个部分里面，他你班上的朋友，这个，对，上次我们不是有举两个例子，一个 Jason， 一个 Amy， 对不对？我们对他们有一些的这个形容哈 ，Jason 是什么样子的人 ，Amy 是什么样的人，你要怎么样来看待他们，怎么样教导他们？那都是他们这个 personality， 都是他们魂里面的这个情形。那我们怎么看这些魂的？就是说在他这一个受造这一层的这个受造，你怎么去看待他？啊，第一个呢，就是他是需要被训练的，他是需要被塑造跟训练以至于成熟。所以那魂的这个部分呢，就像主耶稣一样，主耶稣也没有说一生出来了以后呢，啊，他就是非常非常的成熟，对，没有一点点孩子样子。在圣经里面，他怎么说形容主耶稣呢？他说孩子渐渐长大，强健起来，充满智慧，又有神的恩在他身上。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的心都一起增长。 所以他的心智，他的个性啊，他的意志，他的情感，他的表达，他都在成长。随着他的年纪，他都在成长。随着他身体的这个外表的这个发展，他都在成长。所以我们常常比较在乎呢，或是注意到的，也不是我们故意的，就是这些孩子呢，他就是都在外面成长，对不对？尤其是到了十岁、十一岁、十二岁，哎呀，他们的荷尔蒙开始这个爆发的时候啊，他们长得很快，我们注意到很多，对，所以说外面的这个东西呢，成长我们在 very visible， 但是我们没有注意到呢，其实他里头的那一个部分也在成长，所以他的意志也可能不一样了，他的这个情感也不同了，他从前可能对男生女生没有任何的感觉的，通通都一样。对，可是在这个时候呢，他突然一下，哎呀，他开始有喜欢了，他开始会害羞了，啊，这些东西都会影响他，对，都会影响。那我们就要注意到，在他的这个魂的这一个部分，那我们需要呢，就是让我们的孩子能够在魂的这一步呢，能够离开那个起初那个孩子的阶段，能够竭力进到成熟的地步。所以我们我记得有一次我在那个 Christian Life Forum 的时候 present。怎么样教养孩子的时候呢，我很喜欢 有一句话，它叫做我们的目标，我们做父母的目标，那包括做老师，我们是 empowering the maturity， 就是我们不是说把他们强迫他们成熟，对不对？而是我们让这个怎么样培养他们能够进入成熟的那个能力， empowering the maturity， 好，这是我们可以做的，这是我们需要做的。那这一部分呢，那所以我们要给他们魂的生命呢，需要时间跟机会成长。那魂的这个，所以呢，我们来看这个图画哈。那这是一个孩子们在他的魂的这个成长成熟度呢，他会有一个曲线啊，他会有一个过程，对不对？那在这个过程呢，这个从这边是一个时间，对不对？从他小，然后到他大。那然后呢？这个这一边呢，是我们指的是我们来自父母跟老师的这个 control 或者 guidance 啊。那这一边呢，是来到我们对他的这个在情感或是在各方面的一个扶持、一个 support 啊。那随着这个时间的过来呢，在他年纪越小的时候，我们对他的 control 要多。啊，对他的意志，哈，他是他的 ban 他的意志。如果我们让他随意成长的话，随意发展的话呢，那就造成将来很大的难处。对，因为他的意志从来没有被折服过，所以你将来要叫他来学习顺服神，或者啊，将来要学习来顺服他的丈夫，哈，或者是说，哎呀，他在教会里面彼此顺服，来顺服 authority， 那对他来说是很痛苦的一件事啊，不仅他痛苦，别人也很痛苦。对，所以呢，你在一开始的时候，你要怎么样？这个父母的这个 control 跟 guidance 在这个部分非常非常的重要啊，这也是他们所需要的啊。但是呢，随着这个时间过来了以后呢，你需要越来越低。对，父母跟老师对于还大一点的孩子，还随着他的年纪越来越大，那为什么我们要越来越大？因为他逐渐在成熟。如果我们很成功的话，你在这个部分给他的 guidance， 给他的引导跟给他的控制呢，是 the right direction 啊，培养他、塑造他都是很对的啊。那理所当然的，后来就会越来越低，但是却不影响他进入 maturity。那如果我们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在他年纪小的时候，他需要很多的 control， 很多的管教，还有很多的这个引导的时候，我们没有好好的来执行这个部分，那将来他随着他的年纪，还有他这个魂的这个发展呢，你越来越没有办法给他引导，也没有办法来控制他。那这个时候，你放低了你的 control 跟你的 guidance， 但是他却没有办法进入成熟。啊，你们了解这个哈？这个我解释这个图哈。那如果然后呢，你当你放松这个控制的时候呢，但是你却另外一方面你要增加，在你同时你需要增加的是你对他的 support， 对他的 understanding， 对他的 recognition， 你要认识他啊，然后愿意这个 recognize 要怎么讲，承认啊，或者是就说你承认他的 他的才华，他的能力，他的 accomplishment， 他的成就。所以这一边低的时候呢，那边就要高。所以这个曲线呢就是这样子。那对于我们来教导的人来说呢，在他年纪小的时候，我们的是 telling， 就是训练他，对，告诉他做什么事情。所以你们这几个小班的老师呢，你们要学会 telling， 啊，你什么都问他，他就蒙叉叉，不知道，对不对？啊，你要学会 telling， 要 give instruction， 啊，要给他很清楚的指令。那他们要学习的呢，就是他们要顺服，要 follow the instruction， 要学会。所以小孩子他最小小的班呢，他就要学会 follow instruction。 他不会在小的时候就学习这个，这是一个生活的技巧，他不会 follow instruction， 他将来有很大的麻烦啊，他很大。所以你在小班的老师呢，或是父母呢，你就要学，要学一个，要一个 parenting 或 teaching 的 skill 呢，就是 telling。那然后呢，你的班级越来越大了，你的孩子越来越大了，你要学会 teaching 啊。那这个当然，因为我们上一次也讲了一些怎么样照着圣经来教导，我想先就这个是我们需要学习的，在这个阶段你需要 teaching， 因为而且呢，你的 control， 你的 guidance 要逐渐的调整，对，你不能够只是 tell， 就 command， 你要命令他，啊，你不可以这样，不可以这样，你要告诉他什么道理。啊，孩子就会开始跟你 reason 了。所以呢，今天余弟兄用了很好的例子，对不对？你要求神赦免你的罪之前，你要做什么？对啊，你不能八股，对不对？你要想孩子就，你想说啊，我就是承认我的罪，那主是信实的，他就必赦免我们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那孩子就想说，哎，我还没犯罪，我为什么要认我的罪呢？对，当然是我第一步要先犯罪嘛，对不对？所以呢，你要怎么 teaching 这个很重要。对，你要学会 teaching。 那你有很多你在圣经的知识哈，你的智慧，你怎么样啊，有一个牧人的心肠，照着你的孩子的需要跟年纪，你来怎么样来教导，这个是我们要学习的。然后到孩子越来越大了，到了 Eagle Lion 的孩子，到了 Youth， 对啊，那他觉得他已经 he knows， 你知道，就像 Aaron 他有个口头禅，他就是每次我跟他讲，他说 I know I know I know， 你们的孩子会不会这样子？他每次都说 I know I know I know I know， 我就开他玩笑，我说 You know everything。 很小的时候，我才讲话讲到一半，他说 I know I know I know I know， 对不对？那你要到他这个年纪，你还一天到晚跟他讲这个讲那个，他都知道，他的耳朵都听受不了了，对不对？所以你们 Lion 的老师有没有碰到这种问题？你讲你的，他玩他的，对不对？因为他都 he knows。 会不会有这个问题啊？不会，宝哥没有这个挑战。有，因为我们还把他们停留在这个地步，对不对？所以我们还在 teaching teaching teaching。 那所以我们的 youth 呢也是一样，对，哎呀，我们一听到就跟他讲讲讲讲，哇，叭叭叭叭叭，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但是我们缺少了一个认知，就是说他到了这个年纪的时候，或者我们先不要讲年纪哈，有些人他比较。这个其实呢，我要讲的哈，就是这是一个成熟度，这个 dimension 是一个成熟度。所以有的孩子他可能三岁你就要开始 teach， 两岁就要开始 teach， 啊，就那很多东西也是 mix 的。比如说你要 telling， 然后 teach 的这个教导的这个比重越来越多增加，那并不表示你就不能 telling 的，对不对？那即使到了青少年，你也要能够命令他的，有一些地方上你就是要 tell him， 他不能够 understand 为什么我不能够交男朋友，对啊，为什么我不能跟这个人来往，为什么我不可以看这些黄色的这个网站，对啊，you need to tell him， 啊， even though 他还不知道，他也不了解，他也不 agree， 那这个时候呢，你还是要有 tell 的那个比例啊。但是到了这边的时候呢，这个比例要越来越高。随着他成熟度越来越高的时候，所以你就要开始要学会怎么样来委任 delegating， 我不晓得怎么翻译哈，因为这些都是英文的那个资料，所以你要怎么样来 delegate， 就是说你照着他的我们的主耶稣就是很好的例子，对不对？他举例说你要照着仆人的才干来给他，然后给他一千两，给他两千两，给他五千两。对，他只有一千两的时候，你给他五千两，你就把他压死。He doesn't know what to do。那他明明有两千两的能力，但是呢，你却一毛钱都不给他，对，就让他不知所从，他没有办法发挥，那他就没有办法再往前，再更成熟。所以这个地方呢，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祷告，到底这个孩子他 成熟到什么程度，我可以赋予他多少的责任，我可以请他来做多少的帮忙，他可不可以在我的班上，他都知道了，哎呀，他来教会的时间比我还久，他认识的圣经的故事比我还熟悉，对呀，是不是他可以做我的 helper 呢？ Instead of 每天我都是要他坐在那里听我讲听我讲，对不对？但是我可能不够满足他，他里头有一个 desire， 他想要把他所学的东西，他想要用出来，他想要帮忙别人，就好像上次我们那个接审的孩子，对不对？他非常不喜欢啊，不喜欢听，然后非常吵闹，可他有一个特点，他有一个长处，他很喜欢帮助别人。那你就注意到以后，你就晓得说他里头有一个渴望，他想要去帮助别人，他想要用他里面神给他的能力，他能够用出来，那这就成为他的一种满足。啊，成为他一种满足，所以这个是我们在一点点哈，给大家一点点的参考。但是呢，我们在接纳与塑造的时候呢，我们必须要认识一件事情，就是他里头，我大家再回到那个，他里面有个灵的生命，那也只有圣灵可以工作在他的里面。啊，那我们要常常为他们祷告。我想这个我没有时间讲哈。那讲到这个魂的时候呢，我今天举一个例子哈。刚刚除了我刚刚这个重生的这个例子以外，那就好像我们怎么去看待这个魂的这个受造的这个层面？那我们真正盼望得着的是这个结果，就能够开花，能够有很好的生命力，对不对？有很彰显基督哈，彰显神的荣美。当然这棵树可能没有那么漂亮了，但是我临时去把它找来，我本来要预备一个 flower bed， 但是我们家现在乱七八糟，我根本什么东西都找不到，所以我就从办公室找来一个。但你这个我们最后的结果是要有这个有这样子的一个结果，对不对？可能有果子啦，好，有花啦，啊，绿叶啊的生命力非常丰盛，啊，是在神那个好像那个神要它成长这样。但是呢它需要有器皿。今天我们在座的老师跟我们的家长呢，我们有一个可以帮忙这个孩子能够达到这个程度的，就是我们来预备这个 flower bed， 预备这个花床。那这就是他的魂，大家能不能了解？所以今天我们来塑造他们的品格，对不对？我们来塑造他的品性啊，他的personality 啊，他的 behavior， 他的行为啊，他的好习惯啊，还有他的礼貌啊，对不对？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花很多时间在这，但是我们带着一个目的，我们不是只要一个花盆就好了。那如果我把这个花，不好意思，如果我把这个花全部都给拔了，那你这个花盆很漂亮，花里面的土非常的肥沃啊，水分也非常的滋润，非常的健康。可是呢，它从来没有种子撒进去，它就永远都长不出这个样子来。你们了解吗？了解，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们的责任就是我们来预备这个 flower bed， 就是我们这个花盆，就是这个叫花床，不是花盆，对不对？所以就是里面的那个土。那今天我这个将来呢，这个圣灵当把它的种子，我们不晓得，对不对？是有人撒种，有人栽种。叫它生长的是神，这是我们上一个部分的课我一直用的这一章圣经。那我们能够做的呢，好，不晓得哪一天圣灵借着哪一个老师，哪一个人，哪一个传道人，哪一节圣经，哪一节诗歌，把那个种子放进去了，然后因为这个 flower bed 这个土预备的非常的好，那这个种子就在里面可以发芽生长。我讲到这我停一下好不好？你们觉得 make sense 吗？对我们现在所做的事情有没有意义？没有意义，有意义。如果我们没有抱着一个盼望，没有抱着一个收成的盼望，没有一个撒种的盼望，看到这是这个孩子，这是神要这个孩子所长成的这个样子，而我们只是花了很多很多的功夫去培养这个土，到最后我们可能徒劳无功，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收到那个该有的结果。所以这个是这个我们怎么样去看我们的这个，就是我们的就是在怎么看孩子的这个魂的这个层面。那第三点呢，儿童主日学的老师的目标，好， 我们在我们的讲义上，儿童主业老师目标，那这是我们第一部分的讲义里面讲。我如果你们记得的话，你们可以把它填上去，填空，好吧？那一条横线的是一个填空。儿童主学老师的目标在于教导你的学生什么？不知道啊，答案都在后面。思考，对不对？那怎么思考呢？要从圣经的观点思考。这是我们很大的一个很大的一个使命，因为今天我们的孩子他都被别人来教导，他的思考模式、他的逻辑、他的推理，他都是从别人地方学的，对不对？那他唯一能够学到从圣经来思考的 resource， 他的来源是在哪里啊？在哪里？父母，还有呢？还有老师。你若不教他，谁会教他？他学校的老师会不会教他？会，从圣经的观点思考啊。他会不会从他看的报纸或是电视那些卡通影片，他会不会学会怎么用圣经的观点来思考？不会。你的孩子会从圣经的观点思考，是从他学这个世界的这个 secular 的卡通影片学来的。你赶快来给我做个见证，好吧？那个卡通影片我们要好好的推荐一下。不会嘛，对不对？而且更难过的是呢，就所有这些的媒体外面的媒介，包括他们在学校的啊公立学校，如果除非你是 Christian 的 school， 所有的教导其实是越来越敌基督的，越来越跟神相对的，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只是我们不知道。但是它是一个 system， 它是一个有计划的一个 system， 所以我们的孩子，如果我们不教他们用怎么用圣经的观点来找 nobody will。你一定要心里面想，如果我不教他，我还没有人会教他的。那第二个，教导你的学生什么？做判断。对，所以今天我们很多时候他们要做判断，他们选择要念什么，要做什么，读什么学校，要娶什么样的人啊，他们要买什么东西，穿什么衣服，对，那所有他们的影响，那不得了。对，我的孩子成长的过程有，哎呀，我觉得 overwhelming， 对不对？ 99% 他所收到的资讯呢，通通都是从外面来的。你们有没有这样子的感叹跟心理，有没有这种着急啊？我他们小的时候我没有这样觉得，也没有人这样提醒我。等到他们大的时候，我才发现，哎呀，真的啊！我原来以为我都是很认真的教他们，至少我觉得我们的榜样啊，各方面也不差，对不对？那就像我常常说，为什么我常常那是我自己讲的哈，我真的从心里面的感触，就是我明明把胡萝卜放到这个 juice， 到这个压果汁机里面，怎么出来的是苹果汁呢？对不对？哎呀，我就很 frustrated， 很多父母很 frustrated。那 what did I do wrong？ 对，我到底做错了什么？啊，因为今天不是只有放胡萝卜进去啊，因为放进去的苹果太多了，对，把这个胡萝卜的味道通通都弄掉了。所以这是我们需要非常警醒的一件，如果你不教导你的孩子怎么样从学习，从圣经，从神的观点来做判断， nobody else will， 没有人会的。你不要再去寄望别人的，除非你不在乎，除非你不在乎。生在我们家的孩子跟我们隔壁邻居的孩子，他们的人生观没什么两样，我不在乎。你如果在乎的话， then you are the person。 除非我们在儿童班的老师，我们不在乎我们的孩子将来跟其他外面不信主的孩子没什么两样。教导你的学生下一个空格是什么？生活，对不对？我们要教导他们怎么生活，好像刚刚 Esther 给我们的，他曾经有花了很长一段时间带他们读圣经，对不对？那接下来呢，他对他有个计划，因为这个孩子已经高中了，他开始要过生活了，对，他自己过生活，他以前也过生活，但是慢慢要过生活，哎呀，我要帮助他怎么样照圣经的观念来生活，然后我们改变学生的生命。当然这要靠着圣灵的工作，不是我能够改变的啊， No one can change anyone。 但是我们求神能够借着我们不过是他的运河，帮助圣灵呢，让圣灵借着我能够改变我学生的生命，能够让他效法神的儿子。那我希望回家，好吧，我们下一个礼拜呢，可不可以我 我还是把它交给培明，如果这个礼拜他有另外的，下礼拜他还可以有新的讨论的题目，但是我希望下个礼拜呢，你们每一个人回家做了这个功课以后，你举一个实例，你照着我刚刚所提的这个这样子来看我们儿童的魂，你回去好好的想一想，怎么样来在你的班上或在你的家里面来教导你的学生 receive 啊，接受以下的经文。那这个经文是什么？四个福音书通通都讲过，非常重要的经文。五千个人吃饱，我想我们儿童主日学都教过很多次了吧，对不对呀？你如果重新开始，你从这样子的一个认知，也许你过去就做的都是很好的啊，感谢主。那如果你从来没有想过，那你如果过去是这样，那你也把它写下来，你可以跟你同桌的人下礼拜你可以分享。如果你从来没有这样想过，那你回去以后好好的想过，你把这个福音书这四个处的地方的马太福音就是马太马可路加约翰里面，他讲到主耶稣喂饱五千个人这一段五饼二鱼的故事，我怎么样来教导我的孩子，而能够像我在预备一个 flower bed， 好让圣灵可以把种子撒在里面，叫他生命成长。我怎么样来教导这段圣经，能够让他从圣经的观点思考，能够从圣经的观点做判断，而且我从他很圣经的观点来过生活，好不好？我们可不可以从这几个点回去好好思考，好不好？家长也一样，因为你在家里你一定要有 family altar 嘛，对不对？有家庭祭坛，你一定带小孩子。那我们常常把 family altar 弄得大人也恨，小孩子也恨，对啊，大人很忧伤，小孩子恨之入骨，然后一听到要我们一起读圣经的时候，哎呀，他们就巴不得最好房子失火了，全家都要逃到外面去啊！那我这有点夸大了哈。对，但是我们怎么样呢？让我们跟他们在一起很少的时间，可是呢，却能够发挥很大的影响力。你看，一个礼拜他们才来教会，才一个早上，一个早上还东扣西扣，还迟到，对啊，等一下还要赶去，啊，又有什么要画画，又要啊这个学钢琴，又 recital， 为什么？哎呀，我们就把这个时间弄得卡得小小的。其他一个礼拜七天的时间，孩子们通通都在受外界的影响，他通通 receive the signals 都是 secular， 只有这一点点时间，我们该怎么做？家里面也一样，家长也一样。那儿童的身体，我今天没有时间做讲了哈。那我想大家都很那个，这堂课也实在是也非常的紧哈，所以我只能够点到为止。那我们讲到这个灵魂体，我们要看待孩子的身体，好，我们要给他们有一个很正确的观念。所以孩子的身体，儿童的身体，包括你跟我的身体，它是照着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那现今这个世代呢，因为非常的 self-centered， 都是我们所有的教育都是 promote self-centered， 都是 promote 这个自我中心，对。所以小孩子呢，他们对身体呢也是非常的这个都是集中在自己的身上，好，所以你看那个青少年的时候，你们知不知道他们现在在美国在青少年的里面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危机，就是呕吐，就是厌食症，好，很多的女孩子都去学 ，amazing， 我听到的时候我真是很伤心，啊，真是非常，他们为什么呢？哎呀，非常羡慕那个模特的那种身材，对不对啊？怎么样都哎呀无所谓，长得这个其他都无所谓啊，这个鼻子眼睛这个都无所谓，他就是要瘦，而且他瘦得不正常，非常非常的瘦，瘦到这啊，所以呢这种心态哈，真的是非常的残害我们的孩子，没有好好看待我们自己的身体。我们的身体是照着形象神的形象的样子，是神界的圣灵居住的所在，是盛装神祝福的器皿见证，而且是要用来顺服神做义的器具的。对，在罗马书里面你知不知道，对，从前我的肢体是拿来做犯罪的，是罪的奴仆，做义的做罪的，这个罪要我干嘛我就做干嘛，因为他必须要有东西来犯罪嘛，就是说我的身体的肢体都拿来犯罪啊，无所谓，没感觉。可是呢，今天我们重生得救，在神家里面的我的身体是要来献给神做义的器具。阿布阿布，你讲的是？ 然后做意义的器具，是不是？哇，这个很等的荣耀。所以我们要怎么样让孩子来看待我们自己的身体？就是我们先要来这样子来看待他们的身体。所以新约很多的我们教导的，我那天我跟一个些姐妹，我说姐妹聚会或者我们一些 Christian Life Forum 呢，我们这样来分开来两个，一个是我们怎么教导男孩子，一个怎么教导女孩子。教导女孩子，我有一篇文章，他们有一本书写给每一个少女，因为现在很多的女孩子哦，真的是他们的穿着非常非常的暴露，对不对？你知道这 create 很多这个幻想的空间，反而更糟糕。但是呢，哎呀，我觉得是真的是没有看见自己的身体。我的身体是圣灵所居住殿，是神的形象和样式，照着他的形象和样。哎呀，何等的荣美啊！今天神给我这个主权，他给我什么眼睛，给我什么鼻子，什么嘴巴，对，给我什么头发，什么肤色，给我什么高矮，什么样的体重，我感恩呐。所以很多女孩子通通都去美容，对不对？哎呀，非常的痛苦，去羡慕。哎呀，基督教家庭教会里面的孩子千万不要去美容，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对不对？是怎么样就感谢神，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啊？整容啊，美容不是美容，美容可以哈，美容可以啊，美容可以没问题啊。我就觉得我们老了要美容，美容要不要整容，对不对？不要整容，这是神给我的最尊贵的面貌。哎呀，我们感谢神，我们就来那孩子们生病的时候。对，他怎么来看待他的身体，他怎么来为他的身体祷告啊？我们教会有哪一个班上哪一个小孩子生病的，我们老师们带着小朋友一起来为他祷告，这是一个很好的教育，对不对？为他的身体来祷告，那他从小他就看重他的身体，神住在我的里面，他是一个 flower bed， 有一天在我里面有一个人，对，或者现在他就有一个人，他要有一个器皿来盛装啊。神要住在我的里面。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我希望时间就到这里，但是呢有一些的题目哈，那希望大家回去有一点思考。很抱歉啊，我今天本来是希望在课堂里面多有一点可以大家小组祷告的reaction 的时间啊，不是就是讨论的时间，但时间一下就过去。我们每一个组好不好，我们桌长带着我们的小组大家都开口祷告好不好？